2026年6月7日，正道，朱茂能牧师，题目：当守灵的人离开神的时候，撒母耳记下11章。
我想问他一个问题，在整本圣经里头，神有没有说过一个人，他说这个人是合我心意的，有没有？
有。
是谁呀？
大卫。
大卫。大家记得吗？在大马尔记上13章的14节，当时呢，大马尔跟这个扫罗王说，你犯糊涂了，你犯罪了，神要把你的位拿掉，不让你做王了。然后说呢，神选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说的就是大卫。那么在新约里头呢，使徒行传13章23节里头，使徒保罗也同样的引用这一段，说当时呢，神确认称赞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，引用的旧约就是撒母耳记13章14节。但是呢，我们也知道整个撒母耳记上，我们去年都讲了，今天也讲撒母耳记下，一直到撒母耳记下的10章。之前这一段时间，大卫基本是无可挑剔的，这个人真是了不起。有2次他可以杀掉追杀他的扫罗王，他都没杀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特别敬畏神。从被膏做王到他实际做王，中间被追杀了13、4年，他没有怨天尤人，他在诸事上都祷告寻求神，按神心意。我觉得可以说大卫是我们的榜样，这一段时间他是很好的。那么神呢，也兑现了他的承诺，让大卫先是做上了犹大国的王，然后又把11个支派的人亲转回来，也邀请他做王，他做了12个支派的王，然后让他国度稳定，让他打败周边的仇敌，可以说国势日渐强盛，他的王做得非常的稳当，哎，可以说是功成名就。但是呢，人千万不要得意，当你功成名就的时候，往往危险呀，诱惑也来临的时候。那么我们的神启示作者写这个撒母耳记下的时候，并没有隐瞒合神心意的大卫是如何的犯罪，如何的软弱。大卫也犯罪了，所以有些人就很奇怪，他是合神心意的人，怎么会犯罪呢？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合神心意的人，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完美的人，但想过这问题吗？你合神心意和你是完美的一个人，是不是一个概念？啊，他可以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但他同样是一个不完美的人。所谓的不完美，就因为他也犯罪。我们看看神讲这个故事到底要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。我们引用的是撒母耳记11章。哎，等听你给我们读一下好吗？
撒母耳记下11章2节，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撒母耳记下11章27节， 哀哭的日子过了，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，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。但大卫所行的这事，耶和华甚不喜悦。
阿们。我们说，大卫在国势日渐强盛的时候，并不意味着说就没有征战，没有战争了，因为以色列的今天和历史上的当年情况差不多。我知道以色列今天也是被谁环绕着？被阿拉伯这帮人环绕的。阿拉伯人历史上跟以色列是仇敌，当时也是这样，以色列周边的人一直都跟以色列为仇。这时候呢，你看十一章一上来说，过了一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又差派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，他们就打败亚门人，围攻拉巴，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。问题出在这儿了，你是王，你周边还不太平，亚门人你的宿敌仍然不断的跟你征战，你呢派了元帅叫 约雅带兵出战，那么他呢，他干嘛呢？他有没有随兵一起出战呢？没有，他住在耶路撒冷。元帅打仗是你们的事儿，我是王，我该坐在宫殿享受，我就坐在宫殿享受。这就说你是王，你应该亲自带兵出战，你不带兵出战，神给你设立的那个岗位你有没有在待在岗位上，有没有坚守岗位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如今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混乱？因为我们每个基督徒神都给我们岗位，我们有没有坚守我们的岗位？我们有没有守住我们的岗位？如何守住自己的岗位？你大卫两军征战，生死的大事，元帅将官士兵都出战了，你仍然坐在宫殿里享受，是吧？这就是意味着他失去了他的岗位，他应该坚守岗位，他没有坚守。那我们自己呢？这就是他要犯罪的开始。弟兄姐妹们，大家记住了，当我们神给我们岗位，我们没有坚守的时候，我们已经犯罪了。什么叫犯罪了？不听神的话就是犯罪，是不是？让你坚守岗位，没有坚守，已经开始犯罪。这个事情反思到我们自己呢，我们有没有坚守我们的岗位呢？是吧？从属灵的操练上讲，我们有没有经常读经祷告啊，替别人代祷啊？今天我们第一堂查经完了，我们要替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代祷啊。神，而且我们今天第一堂分享是好多祷告神都垂听了，因为当我们不坚守岗位的时候，等于我们就留了一个破口让魔鬼撒旦进来了，大家明白吗？每个岗位相当于一个篱笆，我们弟兄姐妹都坚守自己岗位的时候，这个篱笆扎得非常紧，狼啊那些个恶者就进不来。当不在这岗位的时候，都有英文说干活留了一个缺口，魔鬼撒旦就可以进了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坚守岗位很重要，是吧？我无论你说你做开按摩店的，你做会计的，你做物流的，你不管做什么工作，你甚至是服侍啊、我们有人去服侍一些disabled 有需要的一些个孩子或者成年人的，不管你做什么行业，哥罗西书3:23怎么说的？无论做什么都要硬心去做，不像是为人做的，而是为神做的，而且你要知道必得着天上的基业为赏赐。所以当我们硬心去坚守我们岗位，为神而做，去服侍人的时候，我们就坚守我们岗位，好不好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在这个彼得前书5:8里头说了， 他说魔鬼撒旦就像那饥饿的狮子到处巡游，要吞吃那些脱离岗位的人。我给你换句说吧，好不好？当我们不在岗位上坚守的时候，不在灵里的时候，魔鬼撒旦要吞噬你的灵魂，所以每天都要小心。你看看魔鬼撒旦是怎么攻击我们大卫的。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的时候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，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八十八。大卫差人来将妇人接来，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，她来了，大卫与她同房，她就回家去了。前线浴血奋战，他什么时候起的床？弟兄姐妹们，太阳平息什么意思？太阳从哪边出来？早上从哪出来？大家说，
东边。
那天黑的时候，太阳从哪边落下去？
西。
所以太阳平息就换一天黑夜的，那可能是夜夜笙歌，我可以这么猜测。夜里头淫乐、欢乐，这个饮酒堕乐。反正我当言之很享受，可能从小都不怎么睡觉，要不怎么会睡到太阳平息才起来呢？你要知道这不是和平年代，但在前线士兵在交战，很多人每天都要流血，都要丢掉性命的时候，他做王的没有跟着一块出征，反而在店里头享乐，不但享乐，而且享不是一般的享乐，到太阳平息快要落山的时候，傍晚的时候才起来，起来以后在这个，因为顶上那个宫殿顶上是平顶嘛，他可以到处环游，结果发现一个美丽的女子在沐浴洗澡，叫他看见了，还看着人很漂亮，就把人叫过来，然后就跟人同房。这个人打听了，这个人不是一个说是处女没有结婚的，是一个有夫之妇。而她的丈夫是谁呢？是乌利亚。乌利亚是谁呢？赫人。赫人不是以色列人，但是他是一个战士，在前线正在保家卫国。人家在前头为你卖命保家卫国，你在后头把人媳妇睡了。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我们如果一旦不坚守我们的岗位的时候，我们的属灵里头已经有了破口，已经软弱了。这时候首先他是看见那女的在洗澡啊，他的眼目的情欲得有了，哇，这么漂亮，这么好看，是吧？马上就眼目的情欲的诱惑就来了。接下来呢，他就想，哦，这么漂亮的女子，我喜欢她，我要把她占有。说这时候第二个就贪欲了，前头是眼目的情欲，后头的身体的情欲就有了，我要占有她。然后就找人打听，把她叫来了，叫来就跟人同房了，接着就采取行动了。大家注意看了吗？先用眼睛先看见诱惑，接着呢就想占有，心里就有贪欲，想占有人家。接下来呢第三步就采取行动，跟人同房，就开始犯罪了。所以在雅各书里怎么讲的，说一旦你这个欲望的贪欲怀了孕，他就必然受死孩子了。说你既然心里想了，看见了，心里想了，哎，最后就犯了罪，就相当于孩子生出来。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？所以首先是有念头，起心动念，有了这个以后，你不控制自己，你就会放纵自己，放纵自己你就会陷在罪里头。 大卫就这样看见了，然后心里想了，然后就采取行动。所以这个事情对我们有什么教训呢？其实我们儒家也有好多的话，非礼勿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不符合法理那个理的那些个东西，换句话说，不洁净的东西，或者说让你有贪欲的东西，让你起心动念的不好的东西，你不要干，是吧？我相信葛优演那个电影挺好玩的，他演瞎子，是吧？哎，结果呢，对方开始还以为真的是瞎子，说他眼睛瞎了，想博得那个女演员的同情。然后这时候有一个很漂亮女的过去了，她的眼睛就这么，哎，对上去了。然后，对，人家这个女的就发现了以后说，就想把那钱包，我钱包掉地，谁的？一下子落下了，是吧？我想呢，我们给我们警醒就是，比方说我们现在今早第一堂看的时候，我们看我们的 Facebook， Telegram， 叫 Twitter， 还有微信，你注意看他视频，很容易有很多色情的东西。那你是做什么样的选择？你是继续看了，还赶紧把它划走，不要看了？啊，所以我们第一堂，我们正好查到《登山宝训》，讲到论奸淫，主耶稣亲口说的，不可奸淫，这是旧约里头，摩西十诫里头的第七诫，啊，不可奸淫。但是耶稣进一步说，不但如此，你看见那个女子动了那淫念，你已经犯奸淫罪了。这就说在旧约里头是行为犯，你必须犯了奸淫罪才算犯奸淫罪了。到了新约里头，神太了解我们软弱了，他提升到一个思想犯，你看到动了那个淫念，你已经犯罪了。目的是什么？他太了解我们人性的软弱了，我不能说等着你就犯了奸淫的行为才去责罚你，那就是太被动了，那很难解决问题。他是从思想、从源头上、从念头上、心思意念上给你杜绝了，你不但不能去真正去干这事，你动了那个心思都不行。你看神很了解我们，神太了解我们人性的软弱，他愿意更多的保护我们，在心愿又提升了这个高度，让我们连心思意念都不要有，那才能真正做到不犯奸淫的罪。可惜我们大卫没有把持住，啊。那么不久呢，这个88的差人通知大卫说我怀孕了。这个圣经啊，没有一句废话。你注意看前头说，他月经刚刚结束了，洁净了。大家稍微有点生理常识的人都知道，他刚刚来了月经洁净了，证明他没有怀孕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跟大卫同房以后，很快他就怀孕了，丈夫在前线。大家说这孩子是谁呢？是吧？我觉得这个圣经真的写的，我觉得圣经是最好的文学作品，大家一定要好好看。它没有一句废话，它前头这个交代，还后头这个，就给我们稍微一思考就知道怎么回事，是吧？那么通奸导致怀孕，这个事还是盖得住吗？这怀孕肚子会不断的长大的，是吧？那么。这罪的后果已经显现出来了，我们大卫是怎么做的呢？我就不给大家念了。大卫先是招呼人把他丈夫给招呼来，啊， 招了干嘛呢？招过来以后，实际上是让他回家。如豆换他回家，能跟媳妇同房，将来这个孩子是谁的，这个就可以掩盖了，大家明白了。但是呢，说实话，我读到乌利亚这一段的时候，我特别的感动。大卫对乌利亚说：“你回家去洗洗脚吧，这意思你回家歇歇了，太辛苦了。”乌利亚出了王宫，随后王赠他一份食物，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，没有回家去。后来大卫问他说：“你大老远来了，为什么不回家呢？”乌利亚这段回答太感人了。乌利亚对大卫说：“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的兵都住在棚里，我主约雅就是那个元帅，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，我岂可回家吃喝，与妻子同寝呢？我敢在王的面前起誓，我绝不行这样的事。”什么意思呢？但是约柜也被掳走，还没回来。不是掳走，是抬着约柜出去。那么这个期间呢，这个战士元帅都在前线征战，住在帐篷里头。他说：“我怎么可以在这时候回家陪媳妇呢？我绝不做这个事情。”你说，我想起大禹治水的时候，三次入我家门不进去，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吗？
三过家门
而不入，为什么？那个意思，我这个任务没完成，我一回家，我又家里一享受，我都不想干本活了，在外头多苦啊！不能贪图享乐。他是多么的忠心！你看，王把你招呼了，让你洗洗脚，回家歇歇都不行。你不让我上前线 ，OK？ 我在宫外，这个宫殿外头守夜，我也不回家，因为其他人在前线浴血奋战。我不能回家去享受去。大家知道，赫人并不是以色列人，但是大家看到没看到，忠心不忠心？是多么忠心的一个人！大卫居然也没感动，一计不行，再来一计，挂酒，是叫你吃喝，让你喝酒，醉了你肯定羞红了脸。因为人一醉了以后，就情绪就上来，可能就想回家了，是吧？让他喝了很多酒，但是人家乌利亚仍然不回家，就住在帐篷这个宫殿外头，坚守自己誓言，我绝不回家。这不是回家的时候。第二季不行，就来第三季吧。这实在没辙，这家伙太一根筋了，是吧？就是不回家，他太忠诚了。大卫仍然没有感动，最后就使了一个更狠的计，就写了封信，然后让他带给前线的元帅。信的意思是说，你要把这个乌利亚派到最危险的地方，是吧？然后那意思，最好就让他死在那。那你想能当元帅的人是极端聪明的，就马上明白了。OK， 后来就派到一个最危险的地方，就相当于让他，就是故意的让他死在那儿。那果然，他就死了。你看信上说要派乌利亚前进。到正是极险之处，你们便退后，使他被杀。说得很清楚，你要把他放在最危险的地方，让他被杀。我告诉你，板上钉钉是谋杀，这不是谋杀吗？说的话都说到这个清楚，这个位置上。果然元帅有的是招，就派他去了。 到城门的时候有人射箭就把他射死。弟兄姐妹们，有时候一旦你犯了罪，你不悔改，你就会犯第二个罪，犯第三个罪，第四个罪，第五个罪，这个口都不能开，就跟着水似的，你看那个水进来，你开口，是不是口越冲越大，进的水越来越多。大卫开出不接受岗位是犯罪，脱离岗位，然后犯奸淫是犯罪，然后呢，为了掩盖这个东西，又实施了一系列的犯罪，最后导致了谋杀。像谋杀这个罪，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，都是大罪、重罪。大家想想，还有比这更恶的吗？那要说讲名声上讲，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是一个王，是真正的以色列人，是犹大支派的，神特别祝福这个支派，是一个王。乌利亚是一个外邦人，要讲名声，两个人之间不能比，要算是否是神拣选的也不能比，你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，其他都是外邦人。可是你再看看他们所行的呢，大卫先是八家人欺负，然后又把人谋杀了，而人家乌利亚多么的忠诚，是吧？给多少次机会也不回家，因为前线在征战呢，我不能回家。而且忠心的是，给他那封信，并没有偷偷的打开，看看这信的内容，很忠心啊。所以，这个地方也给我们一个启示。无论你过去信神信的多好，无论你为神做了多少好事善事，你只要不小心犯罪是分分钟秒秒钟的事情。大家想过这问题吗？你不能说我，哎呀，我信仰信的很好，我传福音有多少人信主了，我奉献了多少钱，我做了多少多少善事，但是如果你骄傲不警醒，你马上就犯罪。我第一堂讲过这个例子，芝加哥的柳溪教堂，我去看过，海佛斯那么有名啊，非常兴旺的教会，当他六十多的时候，快要退休的时候，忽然爆出丑闻了，跟秘书跟好多人都有通奸，名誉扫地，霸道了无数的人，这是我们要犯罪很容易的事情。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面临一件事情要撒谎还是不撒谎的时候，就是一念之间吗？你要是一念之间你撒谎了，你就犯罪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报税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选择诚实报税，也可以撒谎啊，一念之间的事情，是不是？我们跟其他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，有人开始说八卦，说别人的 坏话的时候，你跟着一块说，你就犯罪了。如果你能够净口说，不说，自己不但不说，还希望告诉再说的人，说我们为他祷告了，我想你就做得很好。如果跟着一块说坏话，也在犯罪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大卫一步步的不断的犯罪，是吧？那原因是什么？虽然他谋杀完了，他好像觉得 OK， 没 know they know that， knows that， 我这个事干得很好，我做得很妙啊，这个大臣们不知道，乌利亚不知道，因为他已经死了，是吧？然后我就名正言顺，丈夫死了嘛，名正言顺的把八十八娶过来了。你现在你我娶了你再生孩子，光明正大，是吧？ 他觉得他掩盖的很好，是吧？然后士兵不知道，将帅不将士们不知道，老百姓不知道，工人大臣们也不知道，我这事做得很翘，顶多元帅岳雅可能知道部分信息，因为岳雅告诉他派他到危险的地方让他被杀，那岳雅就这么办的，岳雅可能知道部分信息，但当然之后这事干得很翘啊，没关系，这是 is 干，这个事完了。但是这一章最后一句话说，但大卫所行这事耶和华不喜悦。你看这圣经的这个记载写的是特别好，他并没说耶和华怎么知道的，也没有明确说耶和华怎么怎么着，只是说他做的事耶和华不喜悦。什么意思？高天之上的神你做什么他都知道，你瞒到了天，瞒过了地，瞒过了大臣，瞒过了士兵，瞒过了全国的老百姓，你瞒过了死去的丈夫乌利亚，但是你瞒不过神，我们做的一切事神都知道，连圣经说连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。我们去哪儿能逃离神的愤怒呢？哪儿都逃不了，你记住了，因为他是掌管万有的神，创造万有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。并且在经上说得很清楚，将来我们百年以后我们要到基督的台前交账去，行得好做得好的奖赏多，行得不好的没什么奖赏，是不是？保罗怎么说的？让我守道我守住了，让我打仗打完了，是吧？他说保罗很清楚，他说他到神那会有荣耀的冠冕等着他，他说不但是为我预备，也为其他的像他一样忠心服侍神的人都有这个奖赏，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心中要有畏惧，我们不要搞那种耗子和猫的游戏，说我干坏事只要没人带着就没人知道就 OK， 你要知道你可以躲过所有的人，你躲不过神的审判，神全都知道。所以圣经怎么说的？让我们不要羡慕恶人作恶，大家记得有这句话吗？因为好些人说哎呀做牧师，哎呀我看信心神的人好像也没什么得什么好处，我看人家不信的人吃香的喝辣的大富大贵挺好的，我告诉你我听无数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，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，他们说死了死了一死百了，是这样吗？ No， 不，死了是另外一个 new chapter， 一个新的开始，死了以后灵魂去哪儿？你不信你就去地狱，信了我们就去天国，而且不但去天国还有荣耀的冠冕，天上永不朽坏的财富等着我们，等着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这些信的人肉体死了肉体可以复活，你那些不信的人肉体也要复活，但是接受将来要扔到火湖里，接受永远的爱不切齿的审判，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是看到了这一段哦，他吃香的喝辣的他活得很好，但是你知道他将来在审判当中受什么样的审判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羡慕恶人作恶，好不好？因为那不是 that's not final judge， 不是最终的审判，那不是戏的，那一出戏，那不是戏的终了，还有其他的戏你没看见，好不好？那悲剧在后头。OK， 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无论是大罪小罪，我们要小心，不要以为我靠啊，我责改一下过去就没事了，因为神在天上全知道，你大罪你瞒不过神，你小罪也瞒不过神，只要是罪你就是得罪了神，只要是罪 你就不讨神的喜悦，是吧？然后今天讲到这儿，大卫一步步的从擅离他的岗位，到犯奸淫罪，到谋杀，他的罪一状接一状的发生，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？一个人犯罪，软弱时候犯罪，当你各方面顺利的时候，兴旺的时候，更容易犯罪，因为你容易大意，是吧？一个人犯罪，跟你属灵的这种恩赐能力这块有多大关系吗？是不是我属灵属得好，我就可以很放肆的、很放心的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这样，你更容易犯罪。我们应该有一颗警醒的心，随时警醒。跟你信了主多少年，跟你是不是牧师，是不是教会同工，你做了多少善事，都不能保证你不犯罪，千万要小心。我刚才讲了，海伯斯那么成功的一个牧师，你成功越成功，你的诱惑可能更多。我们时时刻刻要警醒，但是一旦犯了罪怎么办？赶紧悔改，只有悔改才把罪拦住了，否则你会有不断的更多的罪来掩盖以前的罪，结局是什么？有可能导致我们彻底沦丧。所以弟兄姐妹们举手，我为大家祷告。如果大家还有眼而未瞎的，还有没有向神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事情，我举手为你们祷告，你们自己也要祷告，好不好？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是的，即使像大卫这样合神心意的人一样，因为在他鼎盛的时刻他忘乎所以，他就犯了罪，而他犯罪之后并没有悔改，导致他不断的犯罪。阿爸父，大卫尚且如此，何况我们芸芸众生呢？神啊，谢谢你用这样的经文来提醒我们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小心，我们不小心，我们随时都会像大卫一样去犯罪。阿爸父，我们也知道斩断罪的唯一的模式，唯一的方法，就是我们在你面前陈明我们所犯的罪，并且我们向你表达，我们愿意完全的弃尽这罪，完全的悔改，求神你帮助我们不再犯罪，如此我们才能斩断罪的咒诅，我们才能活出圣洁的生活来荣耀你。父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知道你已经垂听了我们祷告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